啊，你们想的东西啊，可不可以放在这个情况啊？好了，这讲到我们现在的就是一般神学院啊，一般的教会的情况，就是今天我们一般信徒呢，对于这个圣灵或者说对上帝的物理的观念呢、啊，就是刚才我们用的字眼，就是上帝的形象啊，这认识呢其实是不全面的，然后我说半生熟虑。就又对又不对的，有原因，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啊，这个教会之前的一些啊神学的书啊，特别是啊，我们这半个世纪，就是五六十年之前啊，他们对护理的解释呢，的确跟现在一般人神学家对护理的解释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会把上帝的护理或是说上帝的形象更多的去理解为人所拥有的一个特性，就人的东西啊。当我解释可能的原因啊，是这里了，可能是因为你们知道教会因为进化论啊，因为工业革命啊，科学革命的确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啊。啊，你们知道那个年代，啊，达尔文进化论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是因为很多的人已经先接受科学是真理，然后来科学跟进化论挂上钩之后呢，啊，你们会晒得辛苦吗？啊，
不是你，是我。
哦，你，好，盖一下啊，可以吗？啊 ，OK， 就因为科学。一开始是先好像你们记得牛顿啊这些人对不对、
嗯、
都老被人家推举为啊基督徒，这样牛顿写注经书嘛，你们听过啊，啊人家说牛顿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又是好的基督徒，对，所以科学先出来，所以大家就推崇科学很伟大很伟大很伟大，然后我们也是往脸上贴金，说他也是基督徒啊，基督教又跟科学绑在一起了，好了，绑得很舒服，因为我们都用科学来叫人家信耶稣了。但是好日子不会很久，为什么？达尔文来了，达尔文也来搞一个进化论，连最后进化论又变成科学了，连最后你就麻烦了。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就表示基督教跟科学就创造论就开始被挑战，所以那个压力不小啊，那个压力不小，所以就产生很多的神学家呢，要避免。基督教被人看为是不合时代的，因为如果一般人觉得你基督教跟科学有冲突，就觉得基督教是就应该是退伍了啊，就是落伍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呢，这些的新派的学者，自由神学的学者，他们主要如果你看他们的书啊，你说 Kalbach 啊 Niebler 啊这些人，他们主要的目的啊，他的 title， 他都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世界的人更理解基督教，更接受基督教。意思说他们很受不了基督教那一段很受欢迎的年代开始失去了。以前你到街上你去说这是圣经的话，大家都拍手，对，是吧？ Take for granted 很容易的，那个年代只要你说圣经这样讲，连大家都认为说对啊，圣经这样讲就这样子做了 OK。 但是这个年代没有了，你说圣经这样讲，哦，圣经这样讲我们就不要这样做，哇，你很难受啊，你说怎么基督教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基督教是反进步的，所以圣经讲的千万不能做，做了人类就不进步了。所以这些科学家就很不是科学家，这些神学家他们就想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或是最少呢让基督教有一个新的形象啊，就是说它不是反科学的，或是说基督教是很理性的 OK。 好了，你们知道了，当神学家想这么做的时候，他第一个开刀的是什么？他第一个要动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圣经。所以新派神学最根本的问题啊，不是三一论，不是什么，就耶稣是不是神是人，这根本都不是他们难的地方。第一个动手的就是圣经，他要先告诉大家说圣经是有错的。所以 最大的争执在这个年代呢，就是圣经是不是无误的，圣经的完整是不是上帝的话，还是有部分是上帝的话，有部分是错误的内容。虽然这个错误不是绝对性的错误，但是它还是一个错误。好，如果你要世界的人比较能够接受基督教，你的确要退一下，你说圣经是高尚的道德书，你很多朋友的，圣经是上帝的真理，你还是很多朋友的。但你再说圣经是神的话，可能有人要走了。但最后你说圣经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是没有错的，可能只剩下你一个人，连天主教都要走。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他觉得有没有人傻成这样啊？一本书多少千年了，你还要去守十诫，有没有问题？是吧？我们今天讲十诫，讲了大家都觉得可那啊，上帝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那我们都觉得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咬牙切齿啊？不要那么笨啊！一个这么落后的民族讲的东西，是吧？都不会用 iPad 的民族讲的东西，你还要信啊？那他觉得圣经是很古代的一种落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啊，这个不可以吃，不可以什么啊，人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笨的东西来的。那同性恋不行，有什么问题？又没有伤你，是吧？就觉得圣经真的是很反社会啊。OK， 好，不多讲了，你明白我意思就好了。所以这些神学家第一呢就往圣经开刀了，所以他们就形成新派神学，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很小心的。他们看起来都像基督教，但是你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告诉我圣经是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他不敢回答你的。 OK， 如果他不回答呢，他就是那个背景的人啊。连第二呢，不是每一个新派神学都是去改圣经的。 OK， 那第二种人呢，其实是站在我们这些保守基督教这一边的，但他是站到边边的啊。因为他做什么呢？他就想让基督教比较能够迎合这个新的年代，所以他们就常常解释神呢，用自由神论的立场来解释神，以致基督教就开始有人文主义的味道，有科学的味道。那什么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说到上帝、自然跟人。我再说一次啊，上帝在上面，上帝存在 ，OK， 但是上帝透过自然律在中间，人下面是管理世界，这叫自然神论。那这个就让很多人觉得基督教还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自然律是科学嘛。对吧？所以人好像没有失去人的这个光环啊！哇，我们信耶稣，科学都在神的手里，哇，这个还叫什么科学，对不对？科学就一定要在我的手里才叫科学嘛！啊，你们研究科学人，对不对？如果你做到老半天，做完了，连你的教授说，啊，这个啊，这个是神管的，哎，你不是白做了吗？你认为你发现的东西是属于你的才对的，对不对？其实不对嘛。啊，所以自然律呢就给人有一个空间可以站上去，也让上帝有一个距离啊，不会直接介入人。好像上帝要介入你呢，他都要透过自然律来介入你，所以神跟人是有距离的，可以吗？啊，你也觉得蛮好的，我们都过了几十年了这种想法，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有后遗症的，就是让基督徒多数，今天我不是说每一个啦，但多数我接触的从国内来的啊，就是那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啊，这些弟兄姐妹，早一批到北美信主的呢，多数都是自然神论的。我跟他们传福音之后，其实呢很难，我可以让他们相信上帝是真，这个他们接受，也相信呢进化论不是真理啊，上帝创造世界，这些都解决了。但是我怎么样做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们总是觉得神是在的，一定有神的这个世界，但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基督是他的救主跟他的弟兄。好，什么问题？ 自然神论啊，啊，自然神论，对，这个字啊，自然神论，就是一种神学观念，就是本来我们从圣经看见的是，好像那天我们，哎，是啊，是刚刚上个月的崇拜，对不对？我们讲到耶稣说，啊，你们头发每一根掉在地上，上帝都知道，啊，麻雀虽小，但是每一只掉下来。父都不是父不允许没有一只可以掉在地上，是吧？你们记得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讲的不是自然神论，他讲的他说每一个麻雀掉下来不是因为自然律哦，天气带人麻雀感冒了掉下来，不是，他说不是父神的意思不会掉下来，意思说是谁让他掉下来的，嗯，所以好像不是好像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关系是上帝跟人中间是基督，是吧？所以上帝啊，你生病看医生，好吧？连我们都说上帝借着医生医治我，对不对？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上帝就在医生的里面医治你。自然律不是上帝的中介，自然律就是上帝的手、上帝的脚、上帝的工作，直接的工作。你这样子说，这些搞科学人很不爽的，因为你侵犯了他的研究，所以他们比较喜欢是有一个距离，上帝还是上帝，他让一切东西不改变，谢谢你啊，因为他改变了他都不能研究，所以他是让上帝不要改变一切啊，维持，但中间这一块呢是让他去发现的，这块是人可以用科学用工具去控制的啊，也变成人其实不需要直接依靠神，神也不能直接干扰人，中间是有规律叫自然律。这个是这一派或是已经是普遍了啊，我们肯定活泉以前有很多讲员啊，有的我认识的都有这些观念的，那我不点名了，你们自己知道，总之要小心啊，这种立场，这个立场也是我刚才说信主的人，我们这一批啊，你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啊，其实你要小心你的问题呢，不是说你信不信神的存在 ，OK， 你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有感受基督？
那这样讲，自然神论是不是基本上可能很多我们接触到的非信徒，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对，
跟非信徒你谈的，他也大部分会承认一种的神的。
对对，
只是那个距离远到一种地步，他不会因为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不会直接感受到生活就不 relevant， 就不需要认识。
不需要认识神，对，他只要服从自然律就好了。那他觉得啊，我们中国人也说嘛，我们不要逆天行道，我们就活了嘛。这也是自然神论的观念啊，就是说上帝设立了一套规则，你顺着它，你就 OK 了。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信仰是上帝天天都在你的心上，你的心会跳，哦，我的心肌很强，就心脏肌肉很强，我告诉你是天使一直在那边压他。你说哎，你们的迷信啊，傻瓜，怎么可能 ？OK， 随便。如果耶稣说麻雀掉下来是上帝的意思，头发掉下来是父神数过的，你的心脏在跳是天使在帮你按的，而且那天使天天按都一样的速度，所以你又以为他自己在跳，你要谢谢他说阿华，那天使叫阿华，你真厉害啊，你手工很厉害，没变过。我们就是人啊，就越认识自然越傲慢的时候呢，我们都把很多东西归到自己的身上，对吗？活是因为我成功因为是我们都一直归到这里，我们好像忘记了很久以前我们不存在的，你是被造出来的，你是被安置的，就是整个宇宙空气不是我们造出来的，地球也不是你的爷爷开垦出来的，没有，是你被放上去的，是不是？太阳也不是我们签了 contract 说给我们照200年，给你交一点钱，我忘记了啊。所以自然神论进来，教会也开始受影响，所以它的后果呢， 啊，就刚才我还没有讲完的最后一个，就是我很惋惜，但我没有机会讲，就是太多的机会在北美继续啊，跟这些就是从国内啊，有就是那个年代出来的啊，这些学者，他们信主之后的这种挣扎啊，我刚才再强调一次啊，也是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要常常反思的，就是你不会有问题相信上帝，因为它跟规律很像。就是跟我们在国内研究的，或者我们相信的老天很像，就是道家说的那个道很像，对吗？所以一般人还是可以接受这一点，就是脱离唯物论，脱离无神论，他最多就跳远，就跳这样七个米德，他就只跳到有神论，但是有神论不一定就是基督教。第二一种有神论的人说，我信有神存在，但不能证明这个神就是你圣经说的神，或是说我信上帝是神，但是这个上帝也不是圣经说的上帝，所以他还有几步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说我是基督徒，你要真正不是因为你洗礼什么什么啊，你要真正确定的是因为你感受到耶稣基督。怎么感受？你能够爱他，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心里面能够真的爱一位你看不见的上帝，就是因为他已经在你的里面，是因为他已经改变了，是吧？你的理性是可以被塑造的，所以你讲得通，能够明白，其实不表示你相信，或是不表示你被重生。啊，好了。可能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人啊，多多少少都受这种布道会啊影响，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叫做信耶稣。但是无论怎么样啊，上帝把我们都放在教会里面，就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认识。但是有一天，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真的是想到基督心里面就喜了，想到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充满盼望。这不是疯子啊！你想一想，没有这些你怎么走得下去？你还有这么多的挑战在面前啊！所以说回来哈，就是一般受影响的就很喜欢把刚才我说的形象讲成是一样的东西，就开始把很多的事情的原因放在自己的身上。 OK 是啊，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啊，连就没有理解为是圣灵亲自在人身上的工作。就好像我说啊，是圣灵的手指头伸进了每一个生命里面，让你可以活着。我们没有这个理解啊。好，所以有时在教会我们会讲恩赐，对不对啊？我小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牧师为了鼓励弟兄姐妹侍奉神啊，他就说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恩赐，你们就要拿出来给神用，是吧？所以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我们想找有人可以实情的，你会找谁？你会找那些会弹钢琴，而且特别他应该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啊，这个就一定是好的实情，对吧？但是可能他没有灵命啊，他不读经不祷告。但我们不管这个，因为我们认为呢，恩赐是一个本能啊，对。教会需要财政，我们找谁？我们就找在外面在公司里面做 accountant， 因为认为他会管那个钱，就会管教会的钱。不是，那这种的潜意识或是这种无意识的安排呢，都在一再的表现了我们受了就是70年代科学主义自然神论的影响。为什么你不用圣灵跟人的关系来判断一个人的侍奉呢？是吧？我们要找施情，大家说你们要看教会谁的灵命比较好，因为他灵性很好，但是他不会弹琴，他弹的不会弹太离谱了啊，他弹的不是很好，那个灵命不好，但是他很会弹琴。 OK， 你要怎么挑？我们应该挑那个灵性好，因为那个弹琴的能力是谁的？圣灵啊。所以如果圣灵要用这个弹的不好的人，他能不能弹？能，因为是圣灵给。那你觉得不可能啦，不会弹就是不会弹的啦，会弹啊，朗朗这样一定会弹的啦。朗朗做我们事情，我一句诗都唱不出来，因为看他的样子我就受不了，我根本就想不到神了，我就想到人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他谈的不是很多花样，但是你用他谈出来没有很好听，但是就偏偏跟我们的心灵绑在一起，这以为天上都是在看你谈几个音准两个音准呢、啊？不是，上帝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是向他来赞美嘛？所以说回来我就说这个影响了很多哈、啊、教会在选择啊就是同工的事上面啊，因为我们以为它是一个功能嘛，然后来这些没有灵命的人进到教会之后结果是什么，教会就变成企业了，变成因为他在外面是这样做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把你教会改成是一个公司，一个没有讲灵命的，因为他没有，所以后果不小啊，虽然不是马上看到，但后果不小啊。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上帝的恩典啊，圣灵，因为圣灵呢，他是 give the giver， 他本身就是一个 give 来的，因为耶稣说我到父那里去就会差派圣灵给你们，对不对？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到父那里去我要给你们一个礼物，其实圣灵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当你讲恩赐的时候呢，你不能跟圣灵脱开的，因为他就是那一位，一切弹琴做财政做任何工作的能力都在圣灵那里，所以当圣灵跟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一个信徒亲密的时候，你还担心他做不到什么吗？如果圣灵要给他做，因为朗朗的本事也是圣灵的，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你这样子看圣经，人家会觉得你不现实，但其实你是更贴近了上帝的意思，也只有这样做你才算的是关心上帝荣耀的人，不然你充其量也只是关心了人的荣耀。我们教会要有很好的音乐，为什么？要让人家知道嘛，我们比较有水平，你哪里会关心上帝怎么想？因为你找一个没有灵命昨晚上在酒吧里面谈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来做我们的事情，祷告也没有，可能刷牙也没有，你刚刚舞会完了就来了，谈的天花乱坠啊！但是天上上帝看这个就不是荣耀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在乎这件事了啊。好了，我快点讲了。所以这以弗所书就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耶稣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基督量给个人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了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的意思是说你的一切都是基督量给你的，意思说基督的灵是圣灵啊，就基督透过圣灵分给我们，可以吗？啊，让我们可以达到侍奉他荣耀他的目的啊。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上帝的形象理解为人的聪明才智啊、创造啊、艺术能力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就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就是好像是人的啊拥有的一个部分， OK， 这叫神的形象。恰当的应该是说把上帝形象理解为圣灵， OK， 连再透过圣灵呢这些东西临到我们身上，你明白吗？我再说一次好吗？就是你不要把神的形象理解为你很会弹琴，你很会画画，你很会做一些东西，就直接等同这就是神的形象，而是应该理解为神的形象是圣灵本身，连圣灵自然自有这些能力的，所以因为圣灵本身，你透过圣灵而有画画、音乐各方面的才能，可以吗？啊，那最后一点呢、啊？一个在我们这些犯罪人的时候，我们常都听到人是夸奖说人还有神的形象，我们就比较喜欢指的是这种聪明才智啊，是吧？其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呢，一个堕落后的人，他如果我们用这神学名词叫残留的形象的时候，那个最显著的其实不是这些，是这个，就是人的良心跟人对自然也的道德律的认识。我再说一次哈，就是说如果你要称赞哇 人真的是奇妙啊！上帝造的人真是伟大啊！他堕落了还能够有那样多的成就。如果你要这样，反正不要这样讲最好了。但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呢，你要夸的部位是这个，而不是上面这些我们看得到的东西。你要夸说，人犯罪之后啊，竟然良心还在做工；人犯罪之后呢，竟然道德律还在做工。你要惊讶的是，这两个上帝没有收掉，这两个收掉了，我们人就完了。你还可以把车停下来让老人过马路，你知道什么吗？因为这个东西还在，但这个不是你的啊，就是圣灵还普遍上在每一个不幸的人身上呢，还让他知道好跟坏，虽然模糊了，但是还是知道好跟坏。Okay? 圣灵普遍上还让不幸的人呢知道他做错事了，可以吗？良心，我们常说你的良心给狗吃啊，什么良心，那就讲的好像良心是那个人自己的啊，你没良心就表示说好像他失去了跟你，就是他跟你不同，就是他良心不见了。不是，良心是圣灵的作为来的，就圣灵在普遍人身上呢还继续不断的透过这个良心的功能让人知道他要被审判。不是你里面有一个，我有时候跟你们说好像一颗灯，对，我每次讲到的时候说啊，你车不是有一个 alarm 吗？啊，就老亮的说啊，有问题有问题，对不对？那你可能会想象成哦，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个功能是自己在那边工作的。不是，他不是他自己，就是圣灵还愿意让这两个事情发生。就算你再坏，你还是能够知道好坏，你还是知道你要被定罪。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是让人可以寻求救恩的。如果这两个都失去了，人就彻底灭亡。至于这个上面的，当然我承认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它是存在，但是它不是很重要了，对不对？因为对一个堕落的人才智怎么样，你好到哪里呢？啊，对一个已经堕落人，你有再好的艺术怎么样，不是会过去嘛，会毁坏嘛，而且都不什么什么达芬奇啊，谁谁谁画很多画很多画，哇，大家都很赞叹，怎么样？是啊，是很赞叹，但是有什么要比起，就是上帝本来荣耀，有什么也要比的吗？已经堕落了啊，而且他那个表达里面也充满着人的罪性，对不对？就是达芬奇，然后是这些 Michelangelo， 他们虽然算是那个年代的天主基督教徒了，好不好啊？但他们是一个堕落的人，所以他们表达出来的东西呢不会比他更好的。 对啊，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这个良心跟道德律的功能，好吗？啊，好了，这里说祷告，不过我把它放到后面了哈，因为我讲完了我们才一起祷，好吧？啊，你们大概记得这个内容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祷。好，我是过中了啊，因为刚才大家去休息嘛，所以我再拿一点时间啊。好吧，我唱诗，我们唱诗好吗？好了，让大家精神一下啊。好，我们来唱一首我们很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内容是跟顺服啊，信靠顺服有关啊，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啊，预备我们等一下继续来思考啊。
心靠顺服，
从小唱这首歌啊，我会觉得这首歌不好听。每次唱呢，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要这样多歌你要选这一首？因为觉得它的音调不好听哈。当然我不是说对啊，我说我很错啊。其实这首歌呢，很早很早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点出一个重点，就是你看啊，中文这样翻可能还不是很严重。你看英文，他说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什么叫 no other way？ 他说 to be happy in Jesus， to be happy， 你说哦不 happy 就算了，这是直到永生了、啊。意思说不没有顺服的信靠是没有救恩的。哎，这个就打下来了。当然我很慢才理解了啊，我一直以为我是信的，但是我生命里头从来没这环的。OK， 我的顺服呢是很多条件的。是我的理性，是我的心智，其实我的顺服没有办法从一个地方出来，就是爱。为什么？因为我跟上帝没有关系，我可以信一个跟我无关的神，因为他伟大，是吗？我可以选择一个跟我无关的神，因为他的想法跟我一样，但是我不能爱一个不存在的上帝。所以我的心是没有办法活出顺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呢，我们只是强调信靠，要信神，而且是要信神是真，哦，谁不是信神是真？但是如果一个真信上帝的人，真信基督的人呢，他自然有一个果子是顺服，因为基督就是顺服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啊，好吗？啊，好了，我继续了啊，我可以到什么时候啊？我可能又要拿掉你们一个时间，就是回应啊，我抱歉了啊，我总有给大家一次机会回应，不然我们可以用回应祷告的方式哈、啊，也可以，好吧？我这里是写吃饭是12:30啊，所以我尽快在这个之前让大家有一个最少回应祷告的机会。
好，我回来强调刚才讲到是形象，对不对？我们也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基督与人联合发挥这个形象。好，现在是第五个问题了。他说如果呢在人身上的形象是跟耶稣联合的结果，而荣耀上帝又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好像我们人就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人怎么样能够参与呢？好，全部都是他的，跟我无关，对吗？好了，我们是不是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参与？不是。为什么？我们开始来看了啊。我们可以就是从上帝当初对亚当的命令里面看出呢，上帝让人参与，上帝让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以致这个顺服呢发挥了，也表达了一种关系上的顺服就是说这个顺服不是交通灯红了你就得停不是这种顺服。这种顺服呢是本位上的，就是人是受造，神是创造，还有这个顺服是基于人跟他的关系。然这个意思不清楚我们下面要看所以慢慢来，我会讲清楚我们先读那个第一句话就是圣经记载上帝吩咐亚当的话，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都熟，对不对？但最早这个已经点出了几个重点我们可以想想看第一，这句话呢其实上帝要求亚当，他要人用一个顺服的心，但这个顺服我在说不是交通灯的顺服是因为出于爱上帝而愿意在意志上选择放弃自己的意愿，以致顺从上帝的命令就是他里头所指明的心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的这个顺从呢是因为他刚好合乎你的心意，这谈不上顺从，是吗？顺从就是他有一个冲突，你要 A 他要你做 B， 然后你看看他，你说哦你是我喜欢的，好，因为你要我做 B 是吧，好，我就放弃我要做的 A 我来做 B 是吗？如果你正好也要做 B 你说哦是啊是啊是啊我很顺服你上帝说没这回事你顺服自己OK， 所以这谈不上顺服所以当时呢上帝跟亚当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很明显不是亚当喜欢的事情来的。好，两个层面第一个，上帝没有跟亚当解释，很奇妙上帝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一段话说上帝跟亚当解释说，哎，亚当你知道吗？这个水果吃了胆固醇会高，让你这个美丽的皮肤会起斑纹，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吃让你能够长远好看。亚当照照镜子，觉得对，有道理。好，我决定顺服你。没有上帝从来没有解释这个知识果。或是这个不吃就是不吃另外一种果汁有什么好跟坏，好让亚当的理性调整人觉得这个选择不错，也合我的心意。没有，虽然上帝在这个要求上面也不叫做违背理性因为上帝跟他说不可以吃的时候，这个不是违反自然律的，也没有违反人的规律的。OK， 亚当也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但上帝却对亚当的要求呢，并不是亚当可以靠理性的判断就能够遵从的。那我举一个例了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呢，我们都鼓励要教导孩子，好像昨晚上你们也谈了很多教导孩子的事情。好，我就问大家了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教是不是有时呢？你要跟孩子讲道理是吧，你不要马上就打他嘛，对吧？你说不对，来我告诉你我要打你，你说孩子问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跟你说什么原因，对吧？你说完之后呢，你打完之后呢，你不能就算了，因为你要你孩子做对的事情嘛，所以你开始跟他说，孩子你要爱神， 你要去教会，女孩子就问你，爸爸为什么我要爱神要去教会？你爱神啊，以后神就保护你了。你去教会啊，教会有很多基督徒的，特别啊，那个迦南叔叔会给帮你找工啊。啊，我知道可能很多父母以前把孩子送来教会也是想啊受一点影响，可以让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开公司啊。不，我不知道，总之开玩笑了，总之啊录音啊，对不起啊，不，总之你明白吗？我要告诉大家的时候，这个关键点就是你是不是想说服你的孩子啊，你把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用理性来说服他，连最后你告诉他说，你明白了吗？这是不好的，所以你不应该做，是不是？我没有说这个错啊，我说你是不是想做这个事情？好了，当你说完之后，你孩子说，爸爸，我听你的。其实他不是顺服你，他是想清楚了，这个东西对他有好处，所以他顺服他自己，因为他本来想做这个事，他以为这个好嘛，那你后来告诉他这个后果特不好，这个比较好。所以其实这个你每次跟他说道理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帮助了他，但是你没有训练他顺服，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的家长呢都缺这一点的，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就是你发现你孩子呢，很多时候小时候听你，你就觉得我孩子很听我的话，其实不是，他是觉得你有道理，他不是顺服你啊，而是说他觉得你很有道理，你让他做他要的选择，所以这谈不上顺服，真的。圣经要的顺服不是这样，我在说我们不是要强制孩子去跳海啊，说顺服顺服我，不是啊，我没有要你做一些违背的，但是我们有时要求我们的儿女从小要学习顺服呢，其实我们也要避免，就是让他们以为哦，这也是所谓他们本来想要的，而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他们要跟他们的罪性做对抗，以致他因为爱你就是父母或是爱上帝而放下，他要学会小小的时候就要放下自己要的东西，太可怕了。小小的孩子在家里面他是最小的，但是他是最大的，你知道吗？他一哭，从20岁开始到99岁的人都要起来啊。你说你大啊，老爸不做工你2天都饿死了啊，你最大。那当然我们爱孩子我明白啊，但是我意思说有时候我们想，我们一直都在忽略，我们是在养孩子，但我们在忽略教导他顺从。 OK， 等到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这一方面越来越确定的时候，以后你让他信上帝，他就问你说有什么好处，你说道理给我听。啊，你如果你的道理还是很强，他或许会跟你去教会。但是他如果开始发现你道理不如他的时候呢，他觉得他的选择比较好，他就不会再跟你了。因为他本来顺服的是什么？他自己的理性。是吧？你养成的。所以圣经其实要我们看见了，当时上帝也没有跟亚当解释说吃啊会怎么样啊，不吃会怎么样，他是说吃了会死啊啊，但是他没有特别给他知识，是吧？没有给他很多的就是分析报告哈，这个水果有什么好处坏处。所以亚当在理性上呢，他没有办法啊去就是如果啊他做啊，他在理性上他没有办法做到上帝要的要求啊。那第二，上帝以亚当当时也没有怎么说，我们说商榷啊，就是讨论，圣经也没有记载说上帝讲说，哎呀，我很希望你不要吃这个水果，你吃别的吧好吗？亚当说为什么这样啊，讨价还价，好了好了，后来啊达成协议，好了我就答应你啊，我不吃这个啊，但你给我什么？不见得啊，上帝好像没有要亚当同意他，他只是命令他，而且根本也不理的亚当怎么想啊，上帝就直接说你不能这样做。虽然上帝也没有压制他，因为亚当最后是犯了罪，意思说上帝命令他之后，亚当没有变成一个 好像突然间就不能够做一件事情了，他还是可以自由。所以亚当没有被压制，亚当也不是没有意志的人，但是上帝所要求的顺服并不只是意志上的选择罢了。又来了，我们基督徒选择来教会，选择来崇拜，是因为你顺服吗？是，我顺服，我就看你忙的时候你还来不来，是吧？如果再忙再辛苦你都愿意敬拜神，我想这个是真的顺服，因为你做了一个选择，你是因为爱而放下了你自己，对吧？但你那天，我那天早上也没事做啊，那个不是顺服哦。我那天正好想要去教会找一个人，想问问他鱼头哪里便宜哦，那个不是啊，现在可以微信问了，所以也不需要再来教会了。那你明白吗？我不是讲别的，我只是想要说这个区别在哪里啊。所以如果我们从上帝与人相爱的关系上来理解这个命令啊，当时上帝讲话的时候，他不是仇敌啊，他跟亚当是连接的，是合意的啊，是联合的啊，关系很好的。所以这个命令呢，其实就不是一般人认为是很无理的命令，或是很压制性的命令。OK， 就好像爸爸跟孩子说啊，那孩子问爸爸为什么不行，可能爸爸最后说，因为我是你爸爸，你听我的。那孩子说好啊，你爸爸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其实这不是他的理性的结果，也不是他的意思，他就是喜欢你嘛，是吧？爸爸说来跟我去教会啊，好啊，我喜欢跟爸爸在一起。他这个选择啊，他放下了，他玩玩具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他就跟你去，因为他喜欢嘛。所以当时呢，亚当跟上帝不是因为一个很冷酷的关系，连彼此在那边好像我们搞贸易战啊，你罚我一个，我罚你一个，不是啊，很温馨的。上帝跟亚当说：“哎呀，亚当啊，不要吃好吗？”亚当看上帝说：“好啊，你是上帝是吧？好，不吃就算了，不吃吧。”啊，当然他讲啊，之后不一定啊。但是那时候的确，上帝跟亚当的对亚当的要求是这个层次的，就是因爱而产生的。好，好了，上帝不仅对亚当当时是这样。啊，我们以为亚当那时没堕落，所以上帝要求这种很自然的顺服。其实上帝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说，我们很多时候读经祷告啊，是不是因为你怕等下出门搭不到巴士啊？早上快点灵修，今天找工会顺利，那么你很多的想法其实跟顺从可能没有关系的。但是上帝还是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啊。那我们就看一个例子了啊，当时这比较长啊，不过我们都读过的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 OK， 我们读一下来啊。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亚安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你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在的告诉你，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啊，很长的一段话啊，但你看出他的重点吗？我们平常说哦，这就是耶稣叫彼得去做牧师咯，只是跟牧师讲吗？不是啊，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说彼得说我爱你。耶稣说啊，好啊，我们做朋友吧。没有啊，耶稣叫他做一件事情，什么？牧养。其实这个牧养我的小羊呢的结果是什么？有人要束上你的手，你要怎么样？所以换句话说，你爱我吗？你去死，你要为我舍命。所以这不是当时跟亚当 我们也看不到什么道理嘛。耶稣没跟彼得说，哎，彼得你在地上做什么，我以后天上给你翻倍啊什么，没有啊，是吧？很直白的，他跟彼得发出一个要求，连他只挑战彼得能力，不是，他挑战彼得的爱心。所以今天你做不到，我们常说不能，太难了，是吧？我告诉你，你不够爱，你爱的你一定做到的。我早上不能起来灵修，我礼拜天睡不醒，我不能来崇拜，我们崇拜改到两点半了，你们知道啊。 OK， 好，那你有很多理由，你说我不能祷告，没有时间，其实最根本的，上帝要的是因爱而产生的，而不是只是因为规律跟要求产生的。啊，所以最后耶稣问三次，那彼得就，当里头还有其他的道理啊，今天不讲了。但是我要特出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基督徒啊，对今天教会的要求仍然是爱，爱他，爱他而产生的顺从，这是他的命令。或是讲白了啊，今天你信耶稣，不是因为上帝伟大，信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死得很惨，真的也是一个原因是爱。你信主的那一刻，如果不是从爱心开始呢，你一定要在中间哪一个时候要有爱心开始的。你说你的整个信仰如果一直缺乏对基督的爱跟感受呢，你的这个信仰不是真的。当然开始有时没有啊，因为我们可能听到的时候我们是理性先接受的，对不对？但我们还谈不上我们愿意做什么，但是一定在慢慢哈，之后上帝会改变你，会感动你，那一定有一天呢，你会在情感上面转上来，你会以他为你所爱的，那个时候才开始的。你我阿明所谓基督徒啊，那个时候才算是基督徒的。但如果一直还没有办法在情感上因为爱神，你那些都谈不上顺从，那叫顺便了，顺手啊，是什么样的啊？谈不上顺从啊，很容易在一些事上就看得出你不做的，因为那个不合啊你的这个原则啊，就是你个人的原则，所以你就不再做了。OK， 好，我快点了啊。所以讲完这个亚当的事情了，我们就明白呢，上帝要我们参与他的荣耀，不是机械的。也不是只是头脑明白就去参与的 ，OK？ 他要求我们，因为在要在关系上做基础的，就是因为爱他而去参与的。所以很明显呢，我们不是机械啊、被动或是奴役性的、被迫的啊、也不是工具的，而是呢，他要我们因为有爱他的心而去做，最后呢，他就让我们可以有份于他的荣耀。啊，这就是漂亮的地方。你看，你怎么想都不知道怎么。如果你是上帝，你是神，神的荣耀你也不能碰，对不对？你要让这些人呐、去碰，不能碰，因为人碰神的荣耀就灭亡了，对吧？他不能碰。你想尽办法怎么让人可以参与？你上帝想了一个方法，他让人处于。爱他的就是出于自动的心啊，爱他的心而愿意在基督的里面做基督的工作，以至于当基督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自自然然就有份于他的荣耀。啊，昨天我们在饭桌上就讲一个事情，就说这是举例而已啊，这样不完全啊。冠冕这个王冠是吗？很漂亮的王冠，有宝石、钻石在上面，对不对？冠冕是应该放在头上的嘛，对不对？有没有人把冠冕放在脚上的？那特难看、放在手上也不好看，放在头上。所以呢，荣耀是属于头的，就基督。但你跟我是什么？是身体，对不对？所以当这冠冕一放在这个人的头上呢，他的手脚都好看了，拍起照来整个都好看，对不对？所以你能够参与荣耀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手脚，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碰那个荣耀，因为那荣耀是神的荣耀。但是就因为耶稣这个头关上了冠冕之后呢，全身就发亮了，你们明白为什么？ 连你也不要要求耶稣的冠冕也给你放在脚上再拍一张照，很难看的，因为一看起来就整个人就怪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上帝用这个方式啊，所以圣经说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啊，就是仇敌也有做这个事啊，就是仇敌被迫来到上帝面前，也要承认耶稣是上帝。但是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参与，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爱上帝而说的。所以最终呢，他们讲的只是事实，但是他们却无份于他们所宣告的荣耀。你跟我呢有份，因为我们被耶稣放到他的身体里头，所以当这个身体走上台上接受冠冕的时候，整个人都敌人在地上说你是神，但是他们是要被审判的啊，就无份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以为我们的口宣讲福音啊，我们就可以得荣耀。敌人也可以宣讲福音的 一些不信的人到最后也得承认耶稣是救主，只是跟他无关而已嘛啊。好，上帝出于对人爱的动机呢？这刚才我就说了，就是他让我们在意志上选择顺服他，又依靠圣灵的大能啊，来做耶稣的工作，使上帝荣耀彰显。所以当人因为喜欢而参与，因为爱啊而参与上帝荣耀的事，上帝的荣耀最后就合法的可以归到我们身上，对吧？你想看，如果你不参与上帝的荣耀的工作，上帝又把荣耀给了你，或是让你能够分享，这个就不合法了，是吧？这叫不做工拿工资，在法国要坐牢的，要被告的啊，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啊。所以如果有人证明呢，你长期拿钱但是没有做工呢，劳工法会控告你啊。所以如果上帝也这样做啊，基督徒都懒在那里啊，信耶稣了，信耶稣，生命中有没有做见证？没有，都是恩典嘛，不用做见证的啊。他要我做就做咯啊，因为都是白白的啊，你都以为一生人都是白白的。 OK， 好，白白了，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也是白白的啊，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荣耀归给一个不做工的人，上帝就是不公义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人，你不可能没有做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没有一个基督徒被神拣选之后呢，他不被圣灵激动，努力大量的为上帝的荣耀做工的。这个是自然的，他把你变成这种人，为什么？因为他要你分享他的荣耀，他不会漏了。因为我忘记叫你做事哦，哎，不好意思哦，选了你，但是忘记叫你做事，不会的。所以又来了啊，一个人，他认为他信耶稣，他是基督徒，他同意上帝存在，他同意创造论是真的，但这些能够让他有动力去荣耀神吗？没有。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今天承认美国最有钱，会让你生活好一点吗？没有动力啊！你承认某某人最伟大，你还不是一样过你的生活，对不对？直到这个人跟你有关系，他做了你的朋友啊，可能你就开始很想学他了，对不对？你开始很想给他带东西了。所以，如果基督徒对信仰宣告存在承认，但你看看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反映出这种改变后的动力啊，就是你没有激情要去荣耀上帝，好像看见人你也没有想到说要告诉他啊，就是上帝的恩惠等等啊，你总是觉得不关我的事情，什么都不关我的事情，你可能还是要问问自己说，可能我还没有真的也与耶稣有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做事啊，对吧？当你一被放到身体的时候，这个头在做事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做事，所以基督徒每一天都很乐意的去参与，因为你是被就是因为爱啊而被激动的，好吗？啊，所以盼望这个话可以安慰你啊，就是你为主所付出的辛劳，虽然没人看见啊，其实这是上帝要让你合法得赏赐的原因，好吗？啊， 好了，很多经文我们读一下了哈，我应该要结束了哈。那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很清楚了，我们是他的工作，唯要行善，所以没有基督徒没有行善的啊。这个行善就是做神的工作，他预备的，不是你自己的善行啊。啊，我认为这个比较好，我去做，不是啊，是神预备在我们身上的。腓立比书一章六跟十一节，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且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功造归于神。”啊，所以他说：“你得救了，动了善功，必成功，必要完成。”所以没有人只是光得救，没有得荣耀的。对吧？如果上帝光得救没有让你得荣耀，上帝就这招牌就坏掉了，就是他没有做到他所讲的，所以他不可能牺牲他招牌，所以上帝一定会开工，也会完工啊。连这个完工就是让我们最后可以因为果子啊，就是你的生活的善行而荣耀天上的父。他为着他的荣耀，他一定会成，就是会让我们结出善行的果子，好吗？哥林多前书三到六节，三章六节，九节，对不起。因此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我重点是这个了，就是我们以神，上帝谦卑到这样啊，就是说他愿意让我们参与他的工作，他看我们是同工啊。OK。但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合法能够承受他的荣耀。后书三章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啊。所以当你能够做，也不要太骄傲啊，我比别人做的更多。保罗说你能够多做吗？是上帝做的，是吧？你能够多付出吗？你能够多讲道吗？你能够多灵修吗？是上帝做的。还是一样，为了让你可以合法承受他荣耀。下一章，腓立比书二章，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立志行事也是特别指导我们生活的见证跟工作。他说不是你的，是神在你们里面做的，为了什么目的啊？成就他的旨意。他的美意是什么？腓立比书啊，美意是什么？上帝的荣耀。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不过希望你们已经很熟了。啊，最后一段经文，腓立比希伯来书啊，十三章，他说：“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在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最终愿荣耀归于他。清楚了吧？这是祝福词来的啊。我很少用这个祝福大家，是因为我背不出来，太长了。不过下次我可以读给你听。但是这是祝福词，你看以前的人祝福你的时候呢，他都从第一讲到最后的，对吧？他都讲到啊，上帝的旨意啊，什么，最后他一定会说，最后神的荣耀得到永远的彰显。阿们。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们信了耶稣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信了耶稣好像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你如果常读圣经，你会很害怕，你会发现不对劲，是吧？好像你动过手术之后，医生给你一个手册啊，三天注意一下你的眼睛，四天检查一下体重，你看了每一个都不对劲，你怎么样？你跑去医院了，你跟医生说不对啊，完全相反。那基督徒不会的，他信有耶稣呢，当然是因为不看圣经了。所以如果你常看，你会看到完全相反，这些东西好像我们都没有，好像不在意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担心，不是说你就否认神，而是担心说我们是不是以为 就是我们那个以为啊，我们的 assumption， 我们那个假设是不是错的啊？我们以为这样就是基督徒的时候，是不是错误的？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办法经历或是活出这些经文所讲的？是不是圣经讲的是一套，人是另外一套？是吧？你最少要问这个嘛。你最后你的答案可能是圣经是骗人的，也可以啊。你就说好，我重新来过，我其实没有信，你们告诉我福音也可以啊。你不要就卡在中间说啊，就可以了，就这样吧。如果那个手册说三天体重要下降，四天眼睛要浮肿，你没有的话呢，你说就这样，再过五天你就拜拜了，你自己负责。我们一定很紧张，但属灵的时候的事情，我们可能常常都很就是很忽视啊，我们就会拖延啊，把它耽搁。我们总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其实属灵的啊救恩是我们最关切的啊，应该最重视的，好吗？啊，好了，我看是不可能了啊，好了啊，我应该给你们吃饭了，是不是？啊。讲完这个吃饭啊啊，就一点点办法。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就结论一下就好了。OK， 这个就讲到应用啦。如果我们明白侍奉上帝是因为圣灵啊，就神的形象啊，也是圣灵在人身上直接，不是自然神论啊，用你的本事啊，是他直接给你这个能力来做的时候，所以侍奉上帝、荣耀上帝呢，就不是人能力大小的做关键了。啊，我们常以这个为关键，所以今天你要改变啊，而是以人爱上帝的旨意，能够顺从他作为关键。好，很简单，不过应该值得我们改变一下啊，对自己的要求，也对教会啊侍奉安排的要求啊。另外一个，因为达成荣耀上帝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人的能力造成的。你所需要荣耀上帝的这一切的啊，你可以说能力啊等等，都是圣灵所预备的啊，他已经预备完了，也透过圣灵在你的里面来成全这件事。所以的确，如果你爱他，他喜悦你，因为你爱上帝，上帝也爱你，所以上帝也就喜悦把他的荣耀更多的在你身上彰显，对不对？所以当然他越喜越用你，因为你爱他嘛啊，他越喜欢在你这个器皿上面显出光环，他就越多恩赐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不爱他啊，你以为你可以用你那些的本能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最后可能最高的层次是达到荣耀自己而已嘛啊，因为上帝说我没有做工啊，当然是圣灵给你的，但是他就说这不是我要的啊，就没有达到啊，他荣耀，就彰显他荣耀的目的。好了，这只是应用啊，我停了哈 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用一个祷告来结束哈 所以我就首先问大家啦，你们有问题吗？啊，对刚才早上到现在所讲的内容。